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43国要求独立调查纳瓦尔尼之死，指控普京负有最终责任。冷战后北约的最大演习，准会员国瑞典亦派军队参与。联合国报告指出，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过程可能有多宗性侵论报。联合国人权官员指出，中共正侵犯新疆和西藏的基本权利。华府严重关切海地暴力升级，呼吁公民尽快离开。川普赢得北达科他州初选，是超级星期以前再添胜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超过40几个来自欧盟和英美等多个国家共同在联合国要求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之死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并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负有最终责任。当日包括欧盟成员国、美国、英国、乌克兰、澳洲、加拿大、纽西兰和挪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纷纷对纳瓦尔尼之死表示愤怒。47岁的纳瓦尔尼日前死于北极的流放地，这个月1号在一班无畏惧的意见人士环绕下下葬在莫斯科。代表这43国的欧盟大使柯努德森礼拜一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我们对纳瓦尔尼之死感到愤怒，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当局应对此负有最终责任。他又呼吁俄罗斯应废除压迫性立法，结束对司法的政治滥用，并立即无条件释放在俄乌战争中受拘留的政治犯、人权捍卫者和反战活动人士。这个礼拜一开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北欧国家芬兰举行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将加入北约的瑞典礼拜一亦派出部队、直升机和战机参与。路透社报道指出，瑞典自上个礼拜获得最终批准后，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就会加入北约。这次演习共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20000多名军人参加。北约指出，远北地区是北约重要的战略要地。这一场名为北欧响应2024的军演，增强了北欧国家的战备状态，提高了在恶劣天气和气候条件下开展大规模联合行动的能力。挪威皇家空军司令福兰德就说，由于芬兰和瑞典的入盟，现在新的概念是我们试图进一步整合，增强远北区域的军事战力，这样做的可能性相当高。根据联合国专家团队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联合国有合理理由相信巴勒斯坦武装团队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时，在多个地点犯下性暴力行为，包括性侵和论暴。负责调查冲突中性暴力的联合国特使派坦率领团队在今年1月29号到2月14号访问以色列，目的在于搜集、分析及查证去年10月哈马斯突袭事件中相关性暴力的消息。报告中指出，在多数事件中，被害人都是先被性侵然后被杀害，至少有2宗事件和女性尸体的性侵案有关。联合国团队说，联合国需要完整调查性暴力事件的整个情况、范围及特定归因。而礼拜一，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亦向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停止性暴力，并立即释放所有人质。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礼拜一表示，中共当局正侵犯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基本权利，呼吁北京当局改变做法。图克礼拜一对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报告了全球最新的人权情况，呼吁北京当局贯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他人权机构针对新疆及西藏等地区在法律、政策及做法上侵犯基本人权所提出的建议。此前陶克一直因为没有对中共人权记录提出足够强烈的质疑而受到批判。他这次在报告中亦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因寻人滋事等含糊罪名被捕的维权人士。他亦说他正就对香港国安法的持续关切和香港当局接触。自上个礼拜海地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白宫礼拜一说美方严重关切当地日益严重的危机，并要求美国公民尽快离开海地。当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知，我们严重关切而且紧盯海地迅速恶化的安全局势。上个礼拜，海地主要帮派联盟 G9 首脑率领众多帮众在首都太子港大肆作乱，意图将总理亨利赶落台，而武装分子还攻击海地的最大监狱，导致数千名囚犯集体越狱。之后拜登政府要求美国公民应尽快离开海地，美国大使馆亦宣布由礼拜一起大使馆只是提供有限服务，加拿大当局就宣布将暂时关闭大使馆。礼拜一前总统川普又赢得了北达科他州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为他在进入超级星期二之前再添一桩成绩。这一结果亦使川普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川普在北达科他州表现一直不错，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川普都拿到北达科他州的三张选举人票，分别赢得约 63% 和 65%。而家人们都将焦点转向呢个礼拜嘅超级星期二，呢个亦将系2024总统初选过程中能够获得最多代表票嘅一日。目前川普同民主党总统拜登各自喺党内占有压倒性嘅优势，可望喺三月底获得提名。另一方面，北达科他州嘅民主党初选定喺4月6日举行。预计拜登总统将会获胜，因为他没有遇到明显的挑战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大选初选超级星期二登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四月访美，将在国会发表演讲。美台第四次高层对话，持续深化教育合作。中非船只南海碰撞，非海岸防卫队四人受伤。韩国医生持续罢工，南韩政府以吊销执照加提诉。阿拉斯加航空高峰吊舱门调查发现多宗违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三月五号是美国选举年最多州同时举行总统初选的一日，被称为超级星期二。礼拜二有数千万的选民参加在缅因州、加州等15个州以及领地美属萨摩亚的初选或党团会议中投票。共和党方面，全国党代表票共有2429张，要累计至少1215张才能够赢得提名。川普目前已获得247张代表票，克里有43张代表票。民主党方面共有3934张代表票，赢得提名的关键数字是1968张，目前拜登已经赢得206张代表票。由于礼拜二举行的党内初选投票周横跨6个时区，最终结果将无法立即得知。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后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分别在7月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和8月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将以国宾身份访美，并在4月10号与拜登总统在白宫会晤，4月11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美国国会领导人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岸田文雄的访问象征着两国对和平与繁荣的承诺，两国将致力建立一个促进民主、安全与稳定的国际社会。访问期间，岸田预计将强调面对中共强硬的行动和北韩武器开发，日本将加强与美国的长期同盟关系。礼拜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岸田即将发表的演讲对进一步深化日美合作、向世界展示牢固的双边同盟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和台湾四号在华府举办美台教育倡议第四次高层对话。美国在台协会三月五号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双方借此对话重申了深化国际教育合作的承诺，并特别着重于英语和华语语言教育领域。美国和台湾在2020年12月启动教育倡议，双方扩大华语文教学校际合作，增加美国国务院相关计划授奖名额，设立台湾华语教学中心，鼓励更多美国青年学子到台湾学习华语，并选送台湾教师到美任教等。台湾自由时报援引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刘孟琪的话讲，2024年有3080名美国学生来台研习华语，人数创历史新高。美台全面深化教育合作之际，美中教育合作持续降温。据美国政府问责署去年10月的报告，2019年以来，英国州政府和国会等机构的反对，美国大学院校的孔子学院由全盛时期的超过100间减少到5间以下，几乎全部关闭。中国和菲律宾五号在南海再次发生冲突，双方执法船只一度碰撞。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中共海警和其他船只进行危险动作和拦截，因此产生碰撞，导致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船只出现结构性的伤害。中共海警就表示，已对菲律宾船只非法侵入中国南海群岛仁爱暗沙周边海域采取管控措施。马尼拉当局自1999年将二战时期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搁浅在仁爱暗礁，并派兵驻守，借以主张实际控制，因此需要定期运送补给。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4号表示，尽管菲律宾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升温，仍然将与中国合作，但强调如果菲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及管辖权被忽视，菲方将给予反击。南韩实习与住院医生持续集体罢工。韩国政府4号宣布开始调扣尚未复工的医生执照，吊销时间至少3个月起。根据南韩韩联社报道，虽然政府祭出严厉处分，下令医生重返工作职位，但目前仍然有近8000名医生罢工。保健福祉部第二部副长朴敏守5号说，目前打算针对部分领导罢工行动的实习医生提出控诉。南韩政府2月初公布，将自2025学年度起每年增加招收2000名医学生，引发年轻住院医生不满，认为政府无视真正造成医生辞职的医疗现场问题，以自发请辞、罢工等行动表达反对。同时，来自医学院教授学生的反对行动同样不减反增，部分教授辞去医院兼职。4号起开学的医学院教室亦相当冷清。南韩教育部统计，自2月19号到3月3号为止，累计5387名医学院学生申请休学，以去年4月在学医学生人数计算，占比约 28.7%。 美国官员4号表示， 阿拉斯加航空航班一月发生空中吊舱门的惊险事件后，当局下令进行核查，发现波音和世必瑞航空系统公司多宗违规。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飞行途中内含式舱门被吹走，迫使客机紧急降落。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之后对两家制造商进行了为期6个礼拜的核查，发现公司涉及多宗未遵守制造质量管控的情况。声明指出，联邦航空总署发现波音的制造过程管控、零件处理及存储以及产品管控方面有违规问题。联邦航空总署说向波音和世必锐提供核查摘要。联邦航空总署发言人说摘要不会公开，因为核查的结果是联邦航空总署正在进行的调查的一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